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看到讲义402页。我们接着要来谈一个三，生死烦恼等依于自性清净心，也就是如来藏却非清净心所生。这个就跟真常唯心论不同，可以了。好，那这边导师先引这一个论的内容，这边导师提到呢，如来藏在禅的9个譬喻解说为众生贪嗔痴妄想烦恼等尘劳诸垢诸垢中皆有如来藏。那复藏如来藏的东西呢，就是烦恼，对吗？约烦恼来说，说如来藏有不净，不净中有净，还有善净，就是究竟清净这三类呢，就是众生菩萨佛。不净是生死众生，生死依如来藏而有，那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在宝性论有一段说明啊。他说：“地依于水柱，这个地大家画起来写个依啊，水复依于风，水是二，对吗？啊。”风依于虚空，风是三啊。那这个空不依地等，这个空就是虚空，它就不依，对不对？地等就是什么？地、水、风等，可以了啊。如是因界根啊，这个根应该就是处的意思啊。住烦恼业中。前面是譬喻嘛，现在是指实际的状况，所以因界根写个一，对不对？刚刚有几种法，地是一，水是二，风是三，虚空是四，对吗？那因界根是一，对不对？住烦恼业中，那烦恼业是二，住不善思维，这个住呢就是依于不善思维而有，可以了啊。这个住就是依的意思啊。就是依着它而有而存在啊。也就是后面住的这个法就是一个因的意思，依因嘛啊。所以烦恼业是依不善思维而起嘛，对不对啊。那不善思维行，它就依于清净心中，因为如来藏是一切法的依嘛，对吗？一切法依如来藏而有，那自性清净心不住彼法，彼法就是什么？因界根啊，烦恼业啊，不善思维，对不对？跟前面是一样的。那清净心如虚空，无因复无缘。这个其实是个寄送了。所以地是什么？因界根，对不对？水是烦恼业，风是不善思维，虚空就是清净心。可以了齁。好，再来。因界根是报德的身心自体，依于业而烦恼而有，这个依就是因于业跟烦恼而感得的嘛，那烦恼又从不善思维而起，所以这个住其实就是因的意思，住于什么，那个什么就是一个因。好，那杂染生死或业苦啊，没有跳了， 那这都依于清净心，这都是，这是什么呢？身心自体，业烦恼不善思维，对不对？也就是如来藏，就像地水风依于虚空一样。好，那杂染的生死就是惑业苦嘛，都依于如来藏，但是如来藏却不依生死，所以自性清净心是不受染污的，就如同虚空嘛。好，那老师接着说，这个如来藏无所依住，它其实跟初期大圣的《维摩经》所说的一段内容意义是相合的。我们来看，净心如虚空，无因复无缘，如来藏是无所依住的，这与《维摩诘》所说经的无住为本，无住则无本，从无住本立一切法的意义相合，依这个论，依论义，生死烦恼等依自性清净心，却不是清净心所生，可以啦。所以这一个 如来藏是一切法的依，对不对？那它有没有另外一个因呢？没有了嘛。无住则无本，无住本立一切法，它就是一切法的一个依的嘛。但它不是生一切法，一切法依于它而存在，大家要特别留意哦。生跟依不一样，它不会生出一切，但是它是一切法的所依。好，所以不是清净心所生，但是杂染烦恼是依自性清净心。好，你看到403页。那这个是导师另外举这一个无上一经的内容，那这边谈到一切众生有因界入圣种圣相种类，圣相种类把它画起来，这圣相种类应该就是指这个如来藏，内外所现无始劫来，无始时劫相续流来，法尔所得智明妙善，是法不起无名，若不起无名，是法非十二有分缘起。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经说如来界，也就是圣相种类了，是众生法尔所得的智明妙善的一个法，它不是无明等十二有之升起的因缘，它不会生，它不是无明等十二有之升起的因缘，它不会生这些杂染法。好，所以如来藏为依为住而有生死，却不能说如来藏真如生无明等。好，所以这个就是宝性论他所说的如来藏，他不会生杂染法，可以吗？所以这有一点杂染法是由无明所生，对不对？就是有两种来源，清净法是如来藏，对吗？杂染法是依另外一个无明等。好， 好，最后总结啊，总结。老师这边提到，佛界是一切众生具有的如来藏，是佛的音译啊，也就成佛的音了啊。佛菩提是他要说明佛的这个体性。那在《宝性论》用八种意义来说，也就是实体、因果、业、相应、行、常、不思议等。佛德，也就是实力、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等等。这一些呢，是依《宝女经》所说，佛业是利益众生的事业。那在论里面有举九种譬喻了哦。好，那导师说譬喻中有地势大自在天的譬喻，可能使人感到神与佛同样不可思议。所以这边导师有点在暗示，其实这一些教导都慢慢的会让佛法的这一些义理呢，跟这个神教的这些道理产生一些连结的了啊、哦哦。本来譬喻就是譬喻，不要太认真，你一认真下去，它就会走偏了啊、哦哦。那这九喻呢，它是来自于《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好，那接着导师说明了《宝性论》提出五点来解释为什么如来藏的这一些经呢，要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哦。那有五种意义啦哦。好，导师说初期大圣经都说一切法空寂，那第二句其实有一个主持，就是珍藏的这一些经论教学，为什么不说空而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呢？还有个主持，导师省略，导师觉得大家看得懂了。那本论提出了五点解说，这个本论呢，就是不是释论，懂意思了，因为它有本论跟释论嘛，这个是本论的意见，释论导师说又有一些不同。好，那这五点第一个就是因为心性下列有怯弱心的众生会觉得佛道难行，那如果知道自心本具如来藏，就能够精进不退啊、哦！这些佛功德都已经都具足了、哦、只是被覆盖而已啊！扫一扫，感觉比较容易一点啊、哦！因为初级大圣经很多都说要什么？难行的苦行，难行大行，对不对？经多久啊？感觉好像没什么希望啊、是吗？会感觉就是会觉得说我有可能吗？因为信心怯弱嘛啊、哦。那说你本来就有啦啊、哦，就在你身心当中啊，感觉就比较有信心啊、哦，所以这个是鼓励的啊、哦。好，第二个就是针对修大圣行，这两个都是修针对修大圣行的人来说，有些人就是会轻慢众生、哦、觉得自己比别人殊胜，那知道说啊、哦，众生都有如来藏，我们也没有跟其他人有什么差别，他也有如来藏啊、哦、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比别人殊胜，哪一天他也会比我们殊胜啊？这就是显发的问题嘛，对吗？到了这个究竟的时候，大家都一样啊，没什么 好去这一种去轻慢中，所以这样的教学是有正面意义的。第一个鼓励大家有修行的勇气，第二个要平等视一切众生，对不对？所以它还是有蛮多正面意义。但是我们再看404页，好，那导师说这两个意义是针对大圣行者所说。第三个呢，执着虚妄法，小圣学者，我觉得声闻学分别蕴触戒等自信，阿毗达摩都在做这些事，对吗？每一种法它都有它的一个体性嘛。好，那其实在如来藏的教学，这些生灭法都是虚妄的，可以啦。执虚妄法是有而不能说没有，就是小圣学者又声闻执虚妄法是有而不是没有。那如知道如来藏唯一而有生死与涅槃，这些都是会生灭的，真正不生灭的是如来藏，懂意思了？就不会执着虚妄法的事项。听得懂了？被人家依的那个法才是真实，能依的那个法都是暂时的嘛，对吗？好，那在第四项，就是小圣行者，就是声闻行者，以为成佛是稀有，多数人是不能成佛的。他跟前面第一类人不一样，第一类人他知道成佛难，他就不修行，对吗？他这一类人他知道成佛难，那我就证阿罗汉，他还是修行，可以了。所以这个跟第一类人不一样。第一类人是想成佛，但是又觉得太困难，就算了吧，就不修了。他这个是知道成佛难，他不修成佛的这一个道，那他就声闻解脱道。好，那导师说这个，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在论里面说就是谤真如佛性啊。知道依真如说佛性，佛性是一切众生平等共有，就不会谤真实法。那这恶意呢是针对小圣人，那有一部分是通于瑜伽学啦。也就是针对瑜伽学，听得懂吗？在194页有讲到，这一个主要是瑜伽，他也说有一类人不能成佛，对吗？但是他并不是说，并没有说成佛难啊，但是他也有这种说法嘛，对不对？那再来就是他也分析法相，但是他也不会把这些法当作是真实的，但他事是真实的，懂意思了？所以有一分，就并不完全。他主要是针对声闻者，那也有一分，也是有一部分也可以针对是批评评论瑜伽学的这些教学思想。第五个，寄生有神我，那这个是针对一般人，特别是外道。导师说这样的一种意义呢，与楞伽经所说是一致的，就是未断欲夫未无我惧。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人听到无我这样的教学就害怕，就不肯学，跟他讲有我，他就比较 happy 一点，他就愿意学。 或者是开引济我外道，又引导诸我济我的这些外道来学佛。好，还有就是为离外道见故，当依无我之如来藏。外道见就是有我嘛，对不对？依无我的如来藏。导师说，不说一切法空而说如来藏的理由有五个嘛，对不对？针对大圣行者有两个，针对声闻行者有两项三四，对不对？针对一般人跟外道有一项。导师说，本论所说无欲无义，这五个义导师非常的肯定，说是什么相当正确，惊叹号，讲得太好，是吧？好，那但是老实说，试论就他的解释就稍就有些不同了哈。他专在于如来藏学上，说不是一学，如来藏学啊。那也就是如来藏怎么样跟究竟了义的这一个道理来结合，听得懂吗？前面是说它就是一种适应的方便，比较是不了义的一种角度来说，但是在这个试论就是从比较就近了义的来说这个说如来藏的意义，也就是他要解释这个本论，但是他所提出来的这个道理呢，就比较是从就近了义上来说了，那导致说失去适应众生的对治鼓励诱化的善巧方便的这样的一个意涵。那什么道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其中就是有关第五项，导致在如来藏之研究有特别点到第五项的说法。第五项就是寄身有我，所以说有如来藏。那导师是说是为了要破他们的这种神我见，对吗？或是引导他们先用他们熟悉的这样的教学，然后引导到无我的如来藏，对吗？那这个是这个导师是用这个楞伽经的意义来跟他做一个结合，导师认为应该是这个意思。试论觉得有不同的意思啦，试论怎么说呢？特别是这个为使众生远离五过失，第五过失就是寄身有我，所以说众生有佛性，也有为了化诱化外道执我见而说有佛性的意义，所以这个是一种怎么讲诱导的诱化的善巧方便嘛。那试论他说，以取虚妄过不知实功德，是故不得生自他平等词。什么意思呢？他说由闻说佛性故，知虚妄过失真实功德，则于众生起大悲心，无有彼此故除我执。那导师的理解说，这是以自他平等的大我来离虚妄的小我，也就是它是一种对峙了，就是说第五项的这一个呢，寄身有神我，说如来藏的理由就是要来对峙这个寄身有神我。那导师认为这个应该是从诱化的角度来说，但是试论说这是 从这一种施舍如来藏这样的平等大我来对峙外道的这一种小我，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不一样嘛。如果是导师说本论应该是要依楞伽经这样的意义来说，它只是要诱导而已，方便真正的这一个如来藏是无我的法空性，诱导的意义，诸法实相。但是试论说如来藏就是平等的大我，懂这个平等的大我才能够破除外道的小我，懂懂不很不一样的一个意义啦，所以这个叫如来藏学。那导师说这个跟显扬圣教论的说法相当意义一致，当知此平等心性即是大我阿世也，即广大阿世也，也就是这一种大我啦，大我以大我来破小我，外道执着的我是小我，那平等 的这一种真如呢就是大我，就是平等性，一切众生都平等。好，那导师说这固然本于真如无差别义，但对应机的教说断于夫为无我具，然后开引诸我即我诸外道的这样的一种教学呢，楞伽经显然更胜一注，大家 看得懂了，就是说其实如来藏他把它设定在一种方便诱导的教学，从前面的脉络对吗，鼓励的啊，让大家不要去起轻慢啊，就是一种针对某一些特殊状况而施设的一种方便善巧，而不要把它拉到很高，这种平等的大我要对峙这种外道的小我。那这种如果是以平等大我对峙外道小我，这种就是导师这边所说的如来藏学上来说。好，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再回到导师最开始所说的，来看到397页，导师说他在这一章呢，最后一句，他要对他在如来藏之研究中所说的呢略加叙述，以及他心境所理解到的重要意义，他心境所理解到的重要意义在这边，第四项刮胡果子，大家自己标注一下这个部分，前面的内容在如来藏研究都看得到，导师用个简要做一些概述，心境所得到的就是这里了，心境所得到的。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说明，导师特别点到究竟一圣宝心论与无上一经，这两部经，他对印度佛教的一个影响，导师说这一论一经一经一论没有得到中国佛教界的重视，反而在如来藏的教学在中国佛教界比较重视是什么呢？个人觉得好像楞伽，为什么？因为武侠小说不是啦，因为达摩他所传的就是四卷的楞伽，他传给二祖是传楞伽的，懂意思了，传说达摩祖师到北方 在北方传教，受到这个不同阵营的人有一些不友善的一些举动，就是他弘扬是四卷本的楞伽，北方也有楞伽啊，懂意思啊？菩提流支，对不对？那另外一个版本是唐代的，所以当时南北朝的时候有两本楞伽在流行，北方是菩提流支的版本，但南方呢是求那跋陀罗，他在南边嘛，他译出了这一个四卷本的楞伽，所以他应该是因为禅宗的关系，所以楞伽被知道的人可能多一些。宝性论大家去研究的倒是少，你们一般去亲近一些禅宗道场应该都听过楞伽嘛，很少听到宝性论，对吗？对吗？好，所以没有受到中国佛教界的重视。但是呢，在印度佛法的演化史中，导师说是值得重视的。他有一些内容跟后来的秘密大圣是有一些很深的连结啦。他这边所说的要重视这些东西，就是他有一些内涵跟秘密大圣的教学有很深的连结哦。所以导师接着说，一叶落而知秋啊，那秋表示什么？冬天要来临。冬天是什么？衰亡灭亡啊，可以了啊。一切的这个草，这个枯了嘛啊，落叶子都掉光了，春天才会又生出来啊。好，我们看405页。那导师这边提了一二三项理由啊，那我们先看大的啊，第一项呢就是一，不要看刮胡，刮胡是细项啊，一这边的这个标题呢。这是依着导师的话来放的，那基本上他这边主要是主题，就是这一经一论所说的主题呢，是密教很重要的一个教学的内涵，所以是密教的显身，就一个雏形啊。那秘密大圣也对，受到这一经一论也有很深的影响。那第二个呢，主要是这个教学用语上来说。教学用语。前面是主题，主题是什么？如来，对不对？密教也是重如来的。那第二项是主题，不是主题，教学上的术语，也就是四法，对不对？就是这个戒、菩提、法跟业，对不对？佛戒、佛菩提、佛法、佛业，这个在密教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组合。好，那第三个在406页第三项是就这个论题上来说，因为他的论的名称叫做坦特罗 Tantra， 在密教的教典都是用坦特罗，可以了啊。所以导师这引这三个面向，就是说这三个面向都跟密教有很深的连，就暗示的跟密教有很深的连结，或是启发了密教的一个发展。第一个是主题， 主题是什么？如来。第二个，教学上的一种术语的组合，四法，对不对？第三个是宝性论的提名，里面带着 Tantra， 坦特罗，那这个是密教教典常用的一种密教的经哦，经相当于经这种地位的教典都名为坦特罗，可以了哈。好，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哦。在第一段，导师要说明这个主题，导师又再一次把佛教的这一种从早期佛教主题是什么，对吗？哈，初级大乘的主题是什么？到如来藏的教学主题又是什么？要再做一个回顾。那佛法它着重现实的理解，也就它的这一种修行的一种出发点，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它没有太多的理想性，它就是很现实解决所面临到的困难。好，那他是以缘起法为依止，一切的这种生死流转都是缘起，对不对？依缘起。好，那以在修行的前提下，多说或业苦与戒定慧，也就是你要怎么解脱，你要认清你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或业苦是一个问题的所在，戒定慧是解决的方法，那这个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对究竟的涅槃呢，点到为止。究竟涅槃也就是如来的境界了，这反而跟如来藏的教学相反，如来藏大谈特谈如来的境界，对吗？好，所以在早期佛教呢，如来的境界涅槃是证之而不可言说，或是不可表征的，多说会引人想入非非，就是会错误的理解了，那这个他的这一个佛法是以什么为本呢？以众生为本，对吧？就是他的关心是怎么样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众生为本就是他的教学的一个核心对象是谁呀？对吗？对象或者是说他的一个主题。那第二个是初期大圣，初期大圣出现，大圣佛法出现，也就是初期大圣，以误入无生法忍的阿比拔智，也是不退转为重点，所以说一切法不生，一切法本性空，一切法清净等，而广说菩提心六度四摄等门，要误入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一切法的实，无生法就是一切法的实相，那要了解一切法的实相，就是不生、本性空、本性清净等等，这是实相的一些特质嘛，那怎么样去能够了悟这一些？你要透过实践呢，实践要发菩提心，修六度四摄等，这是以菩萨为主的，也就是特别是人菩萨啦，人菩萨。好，那接着导师说，虽然华严经以毗卢遮那佛为主说华藏世界，而全经还是以菩萨行为主，入法界品名善知识的大行，法华经开基显本的安乐行品所说也是一般的菩萨行，所以也不是说那种太高妙的，主要是以实践，还是以菩萨，而且是菩萨行，怎么样去达到悟入诸法实相，悟入诸法实相。第三个是后期大圣， 佛法是甚深，菩萨大不易，所以后期大乘后期如来藏的教学呢，点出众生身中有本有如来藏，让这个心性怯弱的众生，或是指神我的众生呢，都能够坚定的学佛，能够坚定学佛的信心呢，众生本有如来智慧，众生戒与法身不二，缩短了人与佛之间的距离。那这个是如来藏教学，它比较正面的啦，比较正面。好，那无上义经与宝性论就是以如来藏说中观有关的经典组成佛戒、佛菩提、佛法、佛业，那它的这个主题是佛跟如来，以佛如来为主，所以早期佛教以人为主，然后初期大圣以菩萨为主，后期的大圣佛法呢以这个如来为主，那这个也延续到秘密大圣啊，秘密大圣。好，此后秘密大圣佛法就是以如来，老实说不是人间的佛，他是不是人间的佛，就是啊，以如来为主的佛法。所以如来藏说一经一论，可说是秘密佛教的先生。就是这个是从它的主题以什么为主来说啊。好，再来无上义经与宝性论都提到戒、菩提、法跟业这四法教学上的术语，我们看到406页。在秘密大圣也有四种曼陀罗。这四种曼陀罗是大曼陀罗、三昧耶曼陀罗、法曼陀罗、业曼陀罗，还有四印，的名称都是相同，只是印加上印而已，就大印、三昧耶印、法印、业印。那导师说这一个第三项跟第四项都是法跟业，用语相同，顺序相同，导师注意到这么细啊。再来金刚界有四大品，金刚界降三世片条幅，一切意成就，第一是界，第四是意。四大品就是金刚界跟一切义，里面是第一跟第四，这两项啊，这两品里面也出现这四法当中的什么界跟义，对不对？也顺序都一样，第一跟第四，可以吗？导师是读这个经论就读到那么细啊。与此一样还注意到那种顺序啊，连拆开来的顺序他都能够注意到啊。好，导师说这不是巧合，是以如来为主的四义组合与戒、菩提、法、业的内容次第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不过一经一论的内容对秘密大乘来说还是在孕育发展的初心阶段，所以雏形阶段先生，你们都类似的一个意义啦。好，第三个就导师注意到他的梵文的题名，这个究竟以圣宝性论大唐内典录说一名宝性分别七大圣增上论，这个七可能是大的一个讹误啊，大圣增上论啊，梵本的论题是 Mahayana Udra Tantra Shastra、哦、Udra 就是无上、哦、好，那这个 Mahayana 是大圣， Udra 是上圣，超出等义。 Tantra 音译为坦特罗，大部分的秘密的教典不称为经，称为坦特罗，或译为序。坦特罗是印度固有的名词，在佛教中是秘密教典的专有名词，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维系的啦，可以了，一般人也不会去注意，但是导师就注意到，那注意到，而且他觉得跟密教的这一种连结或是关联启发是很深的、哦、好，导师最后说，想不到以借菩提法业为主题的如来论，也就是宝性论、哦、以首先使用这一名词，所以这一如来藏主流思想的经论承先启后，占有佛教思想转型期的重要地位，也就是从他开始往秘密大圣的一个方向去发展了。这是导师最后他心境当时了，他所理解到，所以有从三个面向他注意到这无上义经跟宝性论他对密教的一种影响、哦、或是触发密教的一个发展、哦、第一个就是如来为主题，对不对、哦、第二个呢，这个教学这一种术语事法他的在密教里面在不同的教学当中各出现的两项，对不对？那这两项顺序都跟这四法的顺序相同，一个是三四，一个是一四，对不对？那第三个就是坦特罗这样的一个名称了。好，所以这个导师这边这部书是在谈佛教史，所以这边呢老师并还没有直接就跳到这个密教了，已经讲到这样子了嘛，好像接下来应该就要看密教，对不对？结果不是，接下来是看什么瑜伽中观之对抗与合流，也就是在后期的佛教当中呢，瑜伽跟中观它又有一些发展，他们的发展其实也对密教也有一些促成的一个作用、哦、所以如来藏是一个方向，可以啦、哦、那中观跟瑜伽他们的教学的发展也促成这个密教的一种理论，特别是在理论上面的一种的一个元素了、哦、可以了、哦、他们有很多很奇怪的修法，他认为就是要去破执着，你阿含经说不行我就是可以、哦、不行就是一种执着，懂意思了、哦、所以他会把那一种空性啊不可得那些东西把它带到世俗层面的一种行为上作为一种解释，听得懂吗、哦、其实在中观跟般若它其实是二谛的教学、哦、二谛的教学就是说你要依着清净的这样的一个修行才能够达到这种圣意，一切法都不可得不可执、哦、这样一个状态，那这样有这种体悟的这种大菩萨，你才能够不带着染着，是跟诸法实相相应而去做利他的事业、哦、 但是他把它颠倒过来，修行就要这样修。一个是菩萨的利他行嘛，一个变成成佛的一个因行，一个在最初阶段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行为，听得懂。所以整个这一种大扭转啊，一个是不可思议菩萨的这一些视线，变成是初学者普遍的一种修持。那这整个佛教的这种怎么讲？这种思维啊，整个大翻转。那这个基本上，这个是受到这种印度教的一些修行，那个释行是印度教有关的释行，但是理论是佛教里面赋予它的一种理论基础，听得懂吗？意思就是说，既然要不执着，就要从一开始修就要都不要执着，没有什么戒善恶都不要去执着，那这样会乱的。世俗地还是要有这些善恶的一个区别，对不对？然后依着这样的一种善法的一个修持，然后去去除烦恼这样的一个杂染，才能够达到不执着。做凡夫没办法不执着的，凡夫都跟欲相应的啦，而他所用的这些方法都跟欲相应，所以他可以吸引到很多人来修持，这是很特别的啦。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下星期开始呢就要进入第九章。第九章大家应该是两份，对不对？还是订成一份？订成一份，这份有点多。他这个讲义是过去福岩老师带的同学做，那这边没有调太多了，一个是觉得本身他的这一种这个安排还不错了，再就是时间不够了，本来以为今天会讲到，所以如果有要调什么，在课堂上再说明。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